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十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的第七卷书士师记以及第八卷书路德记。我们先来看士师记这一卷书。士师记记载了从约书亚去世之后一直到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出现之前以色列大约300年的历史。在这段时期，领导以色列民的领袖被称为士师。士师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审判官的意思。中文圣经把审判官翻译成士师，是取材自古代的周礼这本古老的典籍。根据周礼的记载，士师是在周朝的时候专门执掌刑罚禁令的官长，跟审判官的意思有些类似，因此中文圣经就把原文的审判官这个词翻译成士师。不过士师记里面所记载的士师，他们其实不太像是审判官，反而比较像是带领以色列人打仗征战脱离仇敌辖制的军事领袖。以下我们就直接进入士师记这一卷书的内容。士师记的内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士师记第一章到第二章，这两章解释了上帝之所以要兴起士师的背景和原因。约书亚死了以后，以色列人的各个支派就开始采取行动，去攻占他们所分配到的迦南地。犹大支派比较顺利，他们得着了他们的土地，也按着上帝的吩咐毁灭了其中的迦南人。但是其他的支派却没有听从上帝的命令，既没有将迦南人除灭，也没有将迦南人赶出他们的土地。另外，等到约书亚那个世代的以色列人都死了以后，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开始离弃耶和华上帝，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并且去敬拜侍奉迦南地当地的神明巴利、亚斯他路和亚舍拉。上帝对于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的愤怒，因此上帝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以色列人交在外族仇敌的手中，并且用各样的灾祸攻击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苦不堪言。当以色列人感到非常痛苦的时候，他们开始回转向耶和华上帝呼求，于是上帝就为以色列人兴起士师，让士师带领以色列人与外族仇敌打仗征战，解救他们脱离痛苦和患难。但是等到以色列人脱离了痛苦和患难之后不久，以色列人又开始离弃耶和华上帝，又去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并且又去敬拜侍奉迦南的假神。于是上帝的怒气又向以色列人发作，又将以色列人交在外族仇敌的手中。等到以色列人又感到非常痛苦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向上帝呼求，而上帝又为他们兴起士师拯救他们，一直到下一次以色列人又开始离弃上帝。整个士师时代，以色列人的历史就不断地在犯罪、受苦、呼求、拯救，然后又在犯罪、又在受苦、又在呼求、又在拯救，这样的一个四阶段的历史循环当中不断的循环，越来越黑暗，也越来越失败。 整个士师时代总共经历了七次这样的历史循环，而在这七次的历史循环当中，上帝总共兴起了12位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因此接下来士师记的第二个部分，第3章到16章，就记载了这七次的历史循环以及这12位士师拯救以色列人的经过。士师记在记载这七次循环以及12位士师的时候，比重是不太一样的，它比较多着重在其中4位士师的事迹上。这4位士师是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和参孙。我们会简短的简介七次的历史循环，并且来看一下这4位士师的生平事迹。第一次的循环和第二次的循环都非常的简短。第一次的循环，士师记3章5到11节，以色列人被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欺压了8年，上帝兴起了士师俄陀涅来拯救他们，这是第一次的循环。第二次的循环，士师记3章12到31节，以色列人被摩押王伊基伦和非利士人欺压了18年，上帝兴起了士师以户，用他左手便利的这个特点来刺杀摩押王伊基伦，并且带领以色列人打败摩押。又兴起了士师山家，用赶牛的棍子来打死600个非利士人，解救了以色列人，这是第二次的循环。第三次的循环，士师记第4章到第5章，以色列人被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欺压了20年，上帝兴起了女士师底波拉和他手下的将领巴拉来拯救以色列人。底波拉是12位士师当中唯一真正在执行审判任务的士师，同时底波拉也是一位女先知，她能够直接得着从上帝而来的启示，也直接宣告上帝的旨意。在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当中，底波拉直接将上帝所启示的作战计划告诉了他手下的将领巴拉，使巴拉能够顺利地打败迦南王耶宾的将军西西拉，并且在最后也制服了迦南王耶宾，将耶宾完全灭绝，使以色列人得着拯救。这是第三次的循环。接下来第四次的循环，士师记第6章到第8章，以色列人被米甸人欺压了7年，上帝兴起了士师基甸来拯救以色列人。基甸原本是一个胆小的人，他也自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贫穷又非常微小的人，想不到耶和华上帝竟然亲自向基甸显现，而且第一句话就称呼基甸是大能的勇士，然后将拯救以色列人的责任交给基甸。基甸原本还不太敢相信上帝真的拣选他去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他特别向上帝求2次的证据。士师记6章36到40节，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凝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 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当基甸得着了上帝神迹的证据之后，他就去招聚了32000个以色列人，准备跟米甸人打仗征战。没想到上帝竟然对基甸说，打仗的人太多了，要求基甸裁军2次。最后跟随基甸的只剩下了300人。上帝就使用基甸和他所带领的这300人打败了米甸大军，制服了米甸人，使以色列人得着拯救。基甸的事迹是整本士师记最核心的故事，因为12位士师当中，只有基甸亲眼看见耶和华上帝显现，也只有基甸当面与耶和华上帝说话。基甸在看见了上帝显现之后，特别在他与上帝会面的地方，为上帝筑了一座祭坛，并且将这座祭坛取名叫做耶和华沙龙，也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上帝借着基甸的故事要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光景，不管是犯罪的光景也好，还是受苦的光景也罢，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的面，听从上帝的话，上帝不但不会使我们死亡，相反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他会挪去我们的重担，他会赐给我们从他而来真正的平安，因为他是耶和华沙龙，乐意赐平安给我们的上帝。第五次的循环，士师记第9章到10章，记载了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杀了他自己的70个兄弟，自立为以色列人的统治者，治理了以色列人3年。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更加邪恶的地步。亚比米勒死后，上帝兴起陀拉和雅尔这2位士师来拯救并且治理以色列人。这是第5次的循环。第6次的循环，士师记11章到12章，在约旦河东边的亚门人欺压住在约旦河东边的以色列人18年。上帝兴起了士师耶弗他来拯救以色列人。不过自从基甸死了以后，以色列人的生命光景就越来越败坏，连上帝后来所兴起的士师生命的光景也越来越糟糕。耶弗他为了打败亚门人，竟然向上帝许愿，要将打胜仗后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人献为燔祭，也就是要将那个人杀了，烧在祭坛上献给上帝。这根本就是个错误的许愿，是上帝所不允许的事。但是耶弗他的生命光景糟糕到一个程度，即使后来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人竟然是他自己的女儿，他还是执意要照着他自己所许的愿去做，把自己的女儿杀死。耶弗他的生命光景就如同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也就是士师记的21章25节所说的，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行。在士师时代，几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不明白上帝的律法，也不谨守遵行上帝的话，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行。但是当以色列人按照他们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行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在上帝的眼中却是不对的，是邪恶的。旧约圣经箴言16章2节这样教导我们，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亲爱的弟兄姐妹， 许多时候，我们也都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行，我们都任意而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所当做的并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行，而是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并且要按照上帝眼中看为对的去行。唯有遵行上帝的律法，并且按照上帝眼中看为对的去行，我们才能得着真正的福气，就如同诗篇119篇1节所教导我们的，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在耶弗他死后，上帝又另外兴起三位士师来治理以色列，这三位士师是以比赞、以伦还有押顿，然后就进入了第七次的循环，也就是最后一次的循环，士师记13章到16章。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欺压40年，上帝兴起士师参孙来拯救以色列人。参孙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但是他却是12个士师当中生命光景最糟糕的士师。他我行我素，被任性冲动的性格和情欲捆绑，完全不遵守上帝的律法和诫命，最后也非常悲壮地结束他的一生。在讲完最后一位士师参孙的事迹之后，就进入了士师记的尾声，也就是士师记的第三部分17到21章。第三部分用了几个事件来描写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生命败坏堕落的光景，并且分别在士师记的17章6节和21章25节用同一句话来作为士师记的结论。这句话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就在这一句充满着无限感慨的话语当中结束了整卷士师记的内容。看完了令人感到悲伤、充满无限感慨的士师记之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第八卷书《路德记》。《路德记》的故事发生在士师时代。当我们先读完士师记，再来读《路德记》的时候，就仿佛是从乌烟瘴气的丛林当中走出来，走进了一块美丽的金黄色麦田，空气清新，充满着麦穗的清香，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路德记这卷书的书名来自这卷书所记载的主要人物路德。路德原本是一名摩押女子，嫁给了一个来自以色列犹大支派的男子。后来路德的丈夫死了，她随着她的婆婆拿俄米从摩押地回到了夫家的故乡犹大地的伯利恒。在困苦的生活当中，路德和她的婆婆拿俄米两个人相依为命，却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经历了上帝的立约之爱。路德重新得着婚姻的幸福，并且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国王大卫王的曾祖母。路德记这卷书总共有4章的篇幅，因此我们就直接按着这4章的分段开始进入路德记的内容。路德记第1章记载了路德对婆婆拿俄米的忠诚之爱。在士师时代的一次饥荒当中，有一个犹大人以利米勒 带着他的妻子拿俄米和两个儿子一起离开家乡伯利恒，去到外邦之地摩押。他的两个儿子都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但是不幸的，摩押地并没有成为这个家庭的幸福之地，反而成为伤心之地。因为后来三个男人都死在摩押地，婆婆拿俄米决定要回到家乡伯利恒去，她希望她的两个媳妇都可以离开她，去寻找他们各自的幸福。但是其中一个媳妇路德不愿意离开拿俄米。路德记一章16-17节，路德对拿俄米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因着路德对婆婆拿俄米的忠诚之爱，他们一起踏上归乡的路程，回到了夫家的家乡犹大伯利恒。路德记第二章记载了波阿斯对路德的怜悯之爱。波阿斯是伯利恒当地的一个大财主，他非常富有，拥有田地，却心地仁慈。他也是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一个至近的亲属。他听说了路德对拿俄米的忠诚之爱，也知道拿俄米和路德他们两人相依为命，生活困苦。因此当路德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的时候，波阿斯特别嘱咐路德不要离开他的田，不要到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波阿斯也特别交代他的仆人和使女要多抽出一些麦穗遗落在田里，让路德可以拾取。波阿斯对路德的怜悯来自于他对上帝的爱，因为他常常以上帝的同在来祝福他的仆人和使女，而他也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特别是利未记23:22和申命记24:19。利未记23:22，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申命记24:19，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波阿斯借着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来爱上帝，波阿斯也借着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让路德经历了怜悯之爱。路德记第三章记载了拿俄米对路德的关怀之爱，以及波阿斯对路德的圣洁之爱。拿俄米为了让路德能够得着安身立命的幸福，于是要路德照着他的安排，按着当地人的文化习俗，去躺卧在睡在田里的波阿斯身边，请求波阿斯能够娶路德为妻。波阿斯没有欺负路德，但是也没有立刻答应路德，因为他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必须先去询问另外一位关系比他更近的亲属愿不愿意娶路德为妻。从路德与波阿斯的对话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不是顺着自己的情欲，也不是按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行，而是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按照上帝眼中看为对的去行。路德向波阿斯求婚，是因为波阿斯是他们家至近的亲属，这是律法的规定。而波阿斯愿意尽至近亲属的本分，先去问另一位至近亲属的意愿， 再来答应路德的请求，更是表现出波阿斯他始终爱上帝，并且愿意按照上帝心意去行的心志。在没有人愿意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个人任意而行的士师时代，拿俄米、路德以及波阿斯，他们这种愿意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并且按着上帝的心意彼此相爱的心，是值得每一个世代的人学习与效法的榜样。最后，路德记第四章记载了波阿斯对路德与拿俄米的牺牲之爱与立约之爱。波阿斯找到了那一位关系比他更近的至近亲属，问他肯不肯买赎他们的亲族以利米勒的地。如果他肯买赎的话，根据旧约律法民事律的规定，他必须同时娶路德为妻，并且生下来的长子必须被称为是以利米勒家的人，好让以利米勒家过世的人仍然能够在产业上留名。这位更近的至近亲属立刻打退堂鼓，在路德记四章六节那里，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对波阿斯来说，如果波阿斯娶了路德，必定也跟另一位至近亲属的状况是一样的，对波阿斯的产业会有些妨碍。但是波阿斯却仍然愿意娶路德为妻，愿意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尽他身为至近亲属的本分，让以利米勒家族仍然存留后代。这实在表现了波阿斯对路德与拿俄米的牺牲之爱与立约之爱，更让我们看见波阿斯爱上帝的心。因着波阿斯、路德以及拿俄米，他们爱上帝，他们也彼此相爱，因此上帝借着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不但赐福与他们全家，更借着他们的家赐福全世界的人。波阿斯和路德不但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国王大卫王的先祖，而且他们更是耶稣基督的先祖。借着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当中耶稣基督家谱的记载，波阿斯和路德他们的名字流芳百世。亲爱的弟兄姐妹，路德记这个温暖的故事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不要按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行，而是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按照上帝眼中看为对的去行，爱上帝又爱人的时候，上帝必定会赐福于我们。而且即使我们在别人甚至于在自己的眼中都只是那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的生命极为宝贵。只要我们愿意按着上帝的心意爱上帝并且爱人，上帝必定会透过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来成就大事。以上就是第十课士师记和路德记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